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穷人生仔一直是香港网民的诟病多年的话题，新闻每次都有报道家庭伦常惨案发生的时候，总是有些网民将生育和贫穷问题两件事扯上关系，不断批评社会低层的父母没办法给子女更加好的物质条件和明日愿景，只有上一代的人将贫困传承给下一代的人，造成连绵不绝的家庭悲剧，恶性循环不断。人越大越识得多穷人，越发觉跨代贫穷是有原因的。近日有网民在知名讨论区发帖，详细解释了跨代贫穷的七宗罪，狠批贫穷家庭的长辈漠视教育，赚钱门路不足，缺乏理财观念，拖累仔女等等。当中有很多其他网民对部分穷人家庭的原罪深有共鸣，但是亦都有人觉得是网民偏激，只是懂得怨天怨人，是受害者心态作祟。有网民力数跨代贫穷的七宗罪，大部分是由于以下的跨代贫穷七大原因而导致。第一点，整个家族没有大老人，屋企没有人是做教育或者做官员，甚至连做生意都没有，一代一代都是打工仔女，啲长辈冇胆识，睇唔透大细。后生嗰阵时，一有少少事业谂法就被泼冷水，唔好乱嚟啦！我食嘅盐多过你食嘅米。第二点，唔重视教育，屋企有文化嘅唔多，口讲知识有用，但系骨子里对知识冇敬畏，赚唔到钱。过得不好就怪命水不好，运气差，不愿意参与仔女教育成长，直接等俾啲唔识字嘅老人家带，情愿自己出去搵工搵多几蚊。第三点是不明白钱可以生钱，啲财路好窄，几乎净系靠体力同时间，唔明白点解啲物价会升，点解啲钱会贬值。只是觉得地产、股票、基金都是投机取巧。第四点，惯性索取，靠人的毛病根深蒂固，在家靠父母，出到去靠朋友，将来靠仔女，永远将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成日向外找原因，不肯反省自己。第五，没有危机意识，后生嗰阵时恃住身体好，力气够，就搏命做苦工，从染上烟酒赌等坏习惯。到老嗰阵时一生病，唔单止自己嗰啲积蓄唔够，仲要后辈嘅时间、金钱、精力上付出大量成本去照顾。第六点系认知贫乏，改命机会少。啲赌徒个圈子得赌徒，打工仔个圈子得打工仔，破唔到圈，结果大部分人被原生家庭思维困住，难以接触上层社会，接触唔到精英，又唔愿意读书，世世代代都只能卖劳力同时间为生。第七点，冇人物。即是啲有钱人就算犯下咗离天大错，成个 system 都会保护佢。有更加多嘅网民加入讨论表示，对于第一点，成个家族冇人带路，即係提出长辈此老卖老、消极态度嘅弊病最有同感。对于成就唔高嘅上一代鍾意打击勤力年轻人士气嘅习性，佢哋异口同声地嗌啲长辈冇胆识，重要乜都泼冷水先，明明自己乜都唔识，重要指点江山。同一时间， 有其中一个留言话啦，如果另一半消极态度，唔俾自己面子，都系难受，都唔净止长辈，身边嗰个日日泼你冷水都有影响。另外都有网民批评穷人父母功利市侩，尤其认同第二点，唔重视教育，认为呢一类嘅长辈对教育同求知嘅价值观有问题，视仔女嘅学业为纯粹赚钱工具。父母寄望子成龙，却唔想付出资源嚟培养同支援小孩嘅学习能力，要系成绩一般，必然会强迫啲仔女尽快放弃读书，投身社会。口讲就重视教育，佢哋眼中嘅教育就系成绩好，考几多入咩大学，即系其实就系重视教育，应该系下一代学到思维、眼界、格局等等，而呢啲嘢先系破局嘅方法。成堆 DSE 状元，好多净系只系拣读医科。佢哋系成绩好，但净系睇到医生人工高呢条出路，但系个富人思维根本未达到。亦都有网民认为，香港教育目前走后门风气严重，穷人整定书再起跑线，系因为大学入学试系穷人最有机会反败为胜嘅赛道，而而家咁都俾有钱人走后门。不过都有相反意见在争持，有一个人回应话啦，唔好咁天真啦，以前一样有好多后门，可以讲以前从黑暗，只系资讯科技发达，依家易咗知道，反而嘅人会收敛咗啲。个世界从来都唔系公平，亦都有人认为读书唔成嘅责任主要喺为人仔女身上，过多父母嘅冷眼旁观，而且即使学业冇出路，从事劳动力工种一样有可能成功，唔努力而失去上流机会，系咎由自取。有一个人冷嘲热讽话啦，自己冇料读唔到书，心知肚明啦。香港有免费教育，基本你用心就去到大学，真系冇心机就17岁出嚟做嘢。香港有学徒计划，再唔系就入地盘三行，几年已经升师傅。好多老板其实好俾机会后生仔，但好多做几日就话辛苦唔捞。呢啲又关上一代嘅事。香港唔同大陆，你努力唔掂就唔该唔好怕辛苦，做下劳力工作，人脉就系咁储翻嚟噶啦。而唔识钱搵钱亦都系致命伤。对于提出第三点嘅唔明白钱可以生钱，有网民觉得有一定嘅道理。身边有啲人真系零投资。买下美债、收息股、ETF 都好过摆嚿钱放喺银行日日蚀通胀啦。亦都有人觉得同穷人唔善于理财系同第五点冇危机意识息息相关。除咗缺乏眼光，亦都冇胆量。但最大致命伤系恶习缠身，冇预算规划嘅观念。即系有人就认为啦，识定期存款都仲好啲。最惊嘅就真系嫖啊、烟啊、酒啊、赌啊等坏习惯，成个家族都冇个叻，仲有一堆穷亲戚等住你去帮手养。穷人真系可能净系识得做定期存款，买债都唔识。但好多对所有同钱有关嘅，佢哋又唔识嘅嘢有恐惧，佢哋可能听过边个投资蚀咗好多，争人好多钱。但他们不会问到底蚀啲乜，只是知道不好做就不会错。有网民就认为可以主张由自己做起，切断业缘。一个网民认为这个是解决文中第一点可行的方法。其中有一名高智商的网民，没有前面所说的绝育那么负面，但是有一点他就指出，贫穷家庭的最大劣势就是在于求职和发展事业上全无后盾支撑，简单而言，试错成本太高。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原因， 其实直接原因就是试错成本。有钱人的仔女可以不断试，试到啱条路为止。穷人的原生家庭给不到第二次机会，下一代去做 backup， 失败一次就落地狱。成本太高导致穷人的下一代不敢试。其实心态亦都是决定境界。有网民认为跨代贫穷除了是上一代人将财务困境传给下一代人之外，下一代的人亦都继承了上一辈的心灵上的贫穷，主要是自卑心理。这个问题正正是第一点，整个家族没有带老人的祸根，即是反而就觉得心态影响最大。现实情况是，如果上一代能力不足，见到下一代有机会比自己叻的时候，就嗱嗱声踩十九几万脚先，令到本来有机会上流的下一代冇晒自信，又充满负面情绪。踩的主因归根到底就是上一代的自卑，见到有屋企人比自己叻，就 feel 到自己废。所以正确的方向是 focus 自己最叻的那样，而不断突破，多啲听正面劝告意见。讲到呢度咧，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会继续跨代贫穷呢个话题，同埋讲述一套跨越英国半个世纪嘅著名纪录片，叫做《人生七年》。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上一节讲了跨代贫穷的七宗罪了，这一场的讨论反映出香港社会对跨代贫穷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很多人认同贫困家庭在教育、眼界、人物、理财等方面的缺失，会不断加深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亦都有人指出责怪上一代并非全因，下一代人亦都需要靠自身努力突破。最值得关注的是试错成本和心态贫穷的两大核心问题。这些不正只限于物质层面，而是直接限制了低层家庭的仔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到底是不是有钱人的仔女最终都会成为有钱人，而穷人最终是不是难以翻身呢？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英国曾经有一套纪录片，用了49年的时间追踪了14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小朋友，希望找到贫穷变富有的秘密。其中只有一个出身基层的小朋友成功上流。导演表示，看到一个七岁小朋友的样子，就能够刻画出他们大过了之后的样子。除了出身之外，纪录片亦都揭示了其他贫穷变富有的方法秘密了。社会阶级的差异或者会流传到下一代。导演由1964年开始追踪并记录14个英国儿童的成长发展，当中包括上流社会的豪门千金、中产以及平民阶层，来自孤儿院的小朋友，藉此希望找出家庭因素、贫穷问题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长达49年的时间的纪录，导演似乎带给观众一个残酷的现实，社会阶级的差异或者会流传到下一代。在2012年 ,BBC 以56UP 为题推出了纪录片，导演以每七年纪录一次的方式，分别记录了14个小朋友的7岁、14岁、21岁、 28岁、35岁、42岁、49岁，一直到2012年嘅佢哋56岁嘅生活。有钱人嘅仔女当中，有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另一方面，基层出身嘅人似乎冇办法改变自己嘅命运啦。由贫穷变富有嘅秘密，第一点，良好嘅教育令到仔女赢在起跑线。首先，作为精英阶层嘅后代 ，Charlie、Andrew 同 John， 甚至细个嗰阵时，日日阅读金融新闻或者观察家等刊物，对未来佢哋系有十分清晰嘅目标，就是要考入牛津、剑桥大学等顶尖学府，最后他们如愿考入心仪的大学。其中 Andrew 在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律师，事业一帆风顺。第二点是先天优势令到精英阶层得以延续。Andrew 表示，虽然上一辈未必能够赋予后代一笔庞大的财富，但至少如果父母给予子女良好的教育，对他们的日后发展十分有帮助。另外 ，Andrew 自己亦都表示，回顾纪录片当中自己的人生经历，似乎证明了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先天的优势令到小朋友赢在起跑线上，令到他们可以更容易留在精英阶层。第三点，人生规划。很多时候，有钱人的子女对自己的未来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可能是想考入名牌大学，可能是以父母作为模仿的对象。相反，基层的小朋友可以仍然在苦恼如何解决温饱，更没有一个成功的模仿对象。种种因素令到基层的小朋友对未来的人生欠缺规划，令到他们浪费了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就以出身于贫民区的 Paul 为例，他小个那时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少些被打、少被罚企等等小事，对于未来未必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规划，亦都没有投入太多的心力到学习当中。在他成年之后，因为没有一技之长，频繁地转换工作，甚至经常面对失业的情况。到了晚年，有钱人可能正在部署自己的退休生活，但是 Paul 仍然要为生计所烦恼。第四点，教育可以改变自身命运。在纪录片中，其实亦都确实存在透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例子。Next 出生在农民家庭，但正正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唯一一个从基层上流到精英阶层的人。后生嗰阵时嘅 Nick 十分勤奋，细个需要每日行5公里路翻学，大个之后成功从偏远地区嘅小学一路考上牛津大学，并成功从物理学系毕业。喺佢28岁嗰阵时 ，Nick 移民到美国，到威尔康辛大学研究核物理，到最后更加成为咗一位大学教授。第五点。性格决定命运。Nick 靠住自己坚毅、勤奋学习的性格，成功向上流。但纪录片中有一个翻转的例子。Neil 原本是出生在较富裕的家庭，父母是老师，他的父母从小开始培育 Neil， 但对 Neil 而言，他认为相亲从未把自己当成独立的个体，只是希望自己完全依照跟随他们的安排，甚至除了学习之外，父母未教到 Neil 任何社会和人际关系。在21岁嗰阵时，他未能考上自己心仪的牛津大学，在父母的失望和嘲讽下，令 Neil 感到自卑，继而辍学到处做兼职。在28岁时，他面临失业，更加患上了抑郁症，最终成为了一名流浪汉，居无定所，流浪在英国各地。Neil 精神出现问题是一种悲剧，相信他本人亦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正正是因为精神上的疾病，令到 Neil 没有足够坚强的性格面对人生上的难关，令到 Neil 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拥有更多资源下流到社会的低层。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原本为批判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14位受访者当中，大部分的有钱人的仔女依然是有钱人，穷人的仔女大个之后都是面临着贫穷的问题。或者正如导演在纪录片中表示，看到一个七岁小哥的样子，就能够刻画出他们大个的样子。这个仿佛是英国的未来。导演点出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将会影响下一代。从精英阶层 Andrew 的例子中，似乎亦证明了相关的看法。但始终出身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事，但我们可以选择模仿 Nick 坚毅的性格，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其实跨代贫穷并不是单纯的父母问题或者仔女问题，而是结构性阶层锁死和个人家庭的心态交叠的结果。换句话说，第一节的所说的七宗罪，其实更加是把责任放在家庭的内部。而第二节的纪录片，其实是提醒大家，即使家庭努力也很难突破结构性天花板。其实最重要就是性格改变命运咯。不过教育、人生规划都是依然可以扭转命运。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